因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人的心灵是一座幽暗的森林，包罗万象，让人无法踏清其真相。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每时每刻，我们的心情都在不断变化。心情日记，一同书写我们的喜怒哀乐。有人说，自卑像一把潮湿的火柴，再也燃不起兴奋的火花。长期被自卑笼罩的人，不仅斗志力容易被腐蚀，心理失去平衡，而且生理也会出现失调或病变的现象。总是用自己的弱点和别人的强处去比，越比越气噻。最近听到那几位朋友的心声，都是由于内心的自卑所束缚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有关心理学专家总结的几点自卑的成因。当他还在萌芽阶段，我们就把这种心理这种不良的嗜好给抑制住。第一，就是没形成成熟的自我概念。学龄前儿童认不得那叫自卑，因为他们还没产生自我意识，还认不得评价自我。到了青春期，自我意识迅速形成，然而还可能不能一下子成熟。不成熟的表现就是过高或过低呢要求自我。过低要求自我的人得过且过，也认不得自卑。问题就出现过高要求自我的人的身上，他们要求自己必须是十全十美，必须时时刻刻都超过别人。但是现实中的自我哪个都达不到这个标准噻，所以自卑就慢慢的起来了。研究表示，自卑的人的智力水平或身材水平达到是中等或中上。可见自卑的人之所以瞧不起自己，是主观评价标准太高的缘故。而第二种自卑产生的原因呢，就是生活里面的挫折。通常自卑感强的人，往往是有某种特别艰苦的经历，有过心灵的创伤。比如有学生在整个小学期间都是成绩非常差呢，但是在他四年级之前完全都无忧无虑，然后发生了一件事，使得非常难以挽回。他跟同学正兴致勃勃地踢着足球，有一个成绩非常好的同班同学故意捣蛋，对他提出抗议，并据理驳倒了对方。但是他竟大吵大骂起来，然后正好有一个任课老师经过，就让他们劝解开来。老师就一味呢骂他，反而安慰那个成绩好的同学，就冲着他说，不好好读书，一天就只认得玩。顾客他不是很介意学习不好的问题，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由此产生了自卑感。同样的心理创伤，并非所有的人都会产生自卑，因为心理创伤并不是完全起因于外部的刺激，而还有些其主观原因，就是性格。自卑感较强的人一般都有 接下来这种性格，很小心、内向、孤独和偏见，完美主义。更需要指出的就是，现代社会是充满竞争的，出人头地的风气越来越盛行，就造成了很多人的自卑感。入学考试、录用面试、体育比赛等等各种优胜劣汰的场合，就产生了自卑。有的人原本是豪情万丈，一旦遇着困难挫折，就泄了气了，觉得自己太没得能力了，瞧不起自己，所以由于痛苦而让自己看得太低，就是自卑。接下来呢，自卑也可能是由于身体上的缺陷，比如说相貌、体型、体力、身体功能方面的缺陷，都会给人觉得，哎呀，我咋跟人家不一样，见不得人了，低人一等的感觉，因而陷入自卑的泥潭中，拔不出来了。自卑心理并不一定条件很差，有呢是由于生理上呢或职业原因有过某些过失而产生。自卑心理容易使一个人孤立、离群，不愿在公开的场合露面，不愿跟异性交往，遇着理想的异性时候，就会担心对方瞧不起自己，不敢大胆的追求，而失去时机。这种心态要振作精神，树立自信、自强的心理。在之前刘然跟你说的这三点自卑的因素当中，看看我们是否已经有些苗头。如果已经看到了这些潜在的可能产生自卑心的状况，我们就在开始的时候让它杜绝的。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持凭的耶稣的血借的人的心，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邪事所犯的罪。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你今天可还好呢？你一个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呢？对于身体的健康，你有了解多少呢？圣经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
身子是圣灵的殿，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康自我管理， 管理好我们山林所种的
健康自我管理，肌肉骨骼系统的管理，关于骨质疏松症。骨质疏松症呢，源于骨头中的钙质缓慢的流失、缺乏而导致呢。这个病症呢，通常是发生在年纪大概35到50岁之间。再说一遍，经常发生在35到50岁之间。这个病的病程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发展。长期流失钙质，就会最终导致骨头变得薄并且脆弱。虽然说这也是一种骨头自然的变化，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定会有钙质流失。但是，我们也要更多的小心，减缓骨质钙质的流失，不要过早的产生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这个病呢，比较常见于是妇女，通常是65岁的女人，约有1/3都患有骨质疏松症。所以呢，这种病症啊，真的是很普及呢。你不要想得起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对于年轻人来说，那么我们也要早点注意健康，防止老的时候呢，患病的几率增加。如果说是患了骨质疏松症，第一个症状呢，就是骨折。不管是在手腕了，或者是大腿骨，甚至是脊椎，这些骨折呢，通常会因为单纯的摔倒，可能抓住脑袋、挂住，都会发生。如果不是因为骨质疏松的话，一个小的跌倒并不会导致骨折，但因为你的骨头太脆，那么稍一碰撞就容易骨折。那么到底哪些人是骨质疏松的危险人群呢？刚才我们说妇女比较容易罹患骨质疏松，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些人群也很容易得这个病。比如说抽烟的人、喝酒的人，生活的时候经常需要常常坐得不动的人，在饮食上不吃含钙质食物的人，或者说是在亲戚中有人患有骨质疏松症的人，还有一些呢是有肝脏疾病、肾脏疾病，或者说是副甲状的慢性疾病，也容易同时患有骨质疏松症。然后呢，还有某一些的药物也会加速我们骨头中钙质的流失。所以你看，并不是只有女性会患骨质疏松症，我们生活中每一个生活的细节，如果长期不注意的话，都有可能导致这个病症。你可以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但是尤其是在现代这个生活中，多多少少的人都需要长期坐得起来工作，比如说上班族，天天要对着电脑工作几个小时，甚至是一忙起来啊，坐得都不能动，这样是非常不健康的，因为对你的骨头肌肉都会造成很大的负担。在这里呢，也给长期需要久坐的人提个建议，你可以在40分钟的时候起来活动一下，不需要活动太久，只需要来回走动一下，站起来活动筋骨就可以了。那么给有哪方法是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呢？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生活习惯。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包括几个方面。 首先需要规律的运动，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天天不是坐的就是他的，你没得多少时间可以去运动或者是走路，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需要规律的运动。第二点呢，在饮食方面呢，要保证足够的摄取钙质，还要避免抽烟喝酒。不管是从食物或者是其他的营养素来补充呢，一天都至少需要摄取1公克的钙质。这个是哪个概念呢？也就是说，大概是200牛奶所含的钙。但是有一些特殊的维他命，就是维生素 D 啦，这是并不需要的。如果说是摄取太多的特殊维生素，反而是有害的。所以这点呢，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说补钙是骨汤的需要，但是钙和维生素 D 是两个概念。那么你可能会问，我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说是补维生素 D 就像补钙，这个是错的。维生素 D 不等于钙，听起来就是两个名字啊，各对。维生素 D 是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而不是说维生素 D 就解决了钙的问题。所以说钙才是重点，如果说你有条件可以补充维生素 D， 那么也很好。那么哪些食物可以帮我们补充钙质呢？刚才说过呢，牛奶，还有一些骨头，甚至是鸡蛋壳磨成粉末，都是含钙的。那么如果你有条件可以补充维生素 D， 也可以与钙一起来服用，那么促进吸收。但是要记得不要吃太多的维生素 D， 因为如果摄取过量也是对身体有害呢。那么刚才我们是说预防，如果真的得了骨质疏松症，可可以治疗呢？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实话实说，非常遗憾，这个骨质疏松症呢，其实是跟自己的年纪有关的。一旦得了骨质疏松，是很难恢复的。但是，我们可以小心，不要造成骨折这样的危险。通常需要治疗的情形呢，只是一些停经以后的妇女可能可以调节。一般是以口服剂的形态，然后促进这个激素的分泌，这是女性自然生产的一种荷尔蒙。但是呢，因为这些激素在女性呢进入更年期以后呢就会消失，所以治疗的时候就会给这些妇女一些口服剂来补充这些荷尔蒙，帮助她们能够顺利的身体有一个过渡的时期。那么对这类妇女的治疗呢，通常是在她们停经或者卵巢摘除手术之后呢才开始进行，而不是说在年轻轻的时候就要给吃这些药，这个也是要非常小心的。治疗也是需要按时候按服用的量来进行的，而不能自己盲目的去吃药。另外呢，治疗的期间长短也应该由医生来评估建议。治疗通常是到60到70岁中期就会停止了。那么这种荷尔蒙治疗的安全性如何呢？目前几乎所有的医生都同意一个观点，就是如果荷尔蒙在医生谨慎的使用下，其实是安全有效的。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治疗的方式是有效的，是在于你是否能够听医生正确的指示。所以如果说从预防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就要建立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前面也提过很多次了，不只是骨质疏松的问题，而是整个身体机能都需要我们每一天好好的去管理呢。 希望今天的神父解开自我管理也能够帮助你，愿神祝福你。诗篇73篇26节说，
我能饶替，我能行差水差，但是善是我行命的磐石，又是我的盐帆，直到永远。
善赐给我们智慧，了解身体和心灵的需要，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身心健康，也在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事上认定神，依靠神，使我们在永恒的生命和祝福中一起有份。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信我呢永远不渴。圣经约翰福音6章35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晚上9点半到10点，频率是31公尺，94.5千赫，31公尺，94.5千赫。欢迎大家天天收听，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话说拿撒勒先知的话语告知我们过去和未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带得充满希望、宽容、恩慈的终极之爱，来了解这个世间的痛苦和罪恶，预知好事如何。请听即将为你叙述的圣经故事。
一段时间以后，亚当跟夏娃有了两个娃娃，老大叫该隐，老二叫亚伯。他们长大了，该隐是种田的，亚伯是放牧的。他们从小长大，他们的爸爸妈妈教导他们，叫亚娃娃要敬拜上帝，如果不听上帝的话就会犯罪。亚当和夏娃自从在伊甸园里面被赶出来的以后，种田牧羊也生育了这两个小娃娃，一个小家庭生活呢也还挺快乐呢。他们想到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常常都向上帝献祭感恩。亚当、夏娃对上帝的恭敬虔诚，使得他们俩兄弟也认得要感谢神。有一天，该隐在地里面得着丰收，就拿了些收割的农产品献祭。亚伯就不同了，他牧养羊群，生了不少的小羊羔，他就把好的头上的小羊羔像他爸爸妈妈一样的献祭给上帝。 感谢上帝的恩典。献祭是俺的善的要求，爱好的祭物献给上帝，并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拿东西来献给上帝。感应是把地里烧个呢献给上帝，但是这并不是上帝所要求他要献呢。要不是在羊群中拣选头上的羊羔献给上帝，这是向上帝献的恭敬虔诚。上帝悦纳了亚伯的祭物，拒绝了该隐的祭物，因此该隐非常的生气。上帝告诉他，你若做得好，咱个会不喜欢你了，你若做得不好，你还是要学会控制自己，否则你还要犯罪。该隐不听上帝的话，他要亚伯去到田野里面去。他们到那里，因为该隐嫉妒弟弟，就按他说的了。上帝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兄弟的血在向我哀告。上帝就惩罚该隐说，现在起你必受咒诅，你种的地土地不能给你烧火，你要成为流浪者，到处流荡。他不能在一个地方安居，所以我们做错的事情上帝都是让的呢。我们要像亚伯一样敬畏上帝，上帝是慈爱呢，更是爱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也要爱上帝。至于亚当和夏娃，他们生活并不幸福，小儿子死了，大儿子又逃跑了。后来他们又有了很多娃娃，他们活了很大的岁数才死的，无穷尽的辛劳和不幸压弯了他们的腰。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不断的繁衍生息，慢慢呢，世界各地都有了他们的足迹。他们向东、向西、向北进入山区，他们的身影消失在那部的花木地带。该隐的罪孽在早期的部落山上打下了印记，他们经常与邻人劝酒相交，相互厮杀，讨厌的样，弄得女娃娃只好待在家里面，免得被邻村的男娃娃绑架。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